收听鱼说故事。鱼儿水中游，巧巧说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鱼。今天要跟大家做书推，好久没有看书了。自从生了小孩之后，终于我女儿快要满一岁了，我陆陆续续其实开始有在做阅读，一直都很喜欢看书的。那好不容易孩子大了一点，我又能找出一点自己的时间去好好的享受在读书的氛围，那享受在文字那些词句带给我的思考的当下。我其实念书现在因为有小孩的关系，其实时间被切割得很细碎，所以我看书都变成一段一段的。我也接受了，因为这就是现况，我也没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两三个小时。好啦，可能可以啦，就是熬夜好不好，可是熬夜对我现在这个年纪来说也不好了，所以我也不熬夜了。我通常是那个就是跟着孩子哄他睡觉的时候，我很羡慕我很多朋友，他们可以哄了小孩子睡觉之后自己又能醒过来，就是爬起来做自己的事，不管看剧也好，滑手机也好，用电脑也好，都好，他们办得到。但我竟然办不到，我是那种就是哄了小孩睡觉我自己也跟着睡死的那种，就直接到天亮。好吧，算了，就认了吧，反正就是这段时间就是一个过渡期， 我自己有这样的认知。那我看书现在就是变成一段一段的，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每天就是看一点看一点，看多少算多少啊，也不一定要一次看一大堆。我今天要介绍这本书，老实说去年我根本看不懂它。天啊，林鱼，你要推荐我们一本你去年看不懂的书？对啊，去年我看不懂，但是我今年意外的看懂了，就是稍微能懂。我其实还没有到完全理解，但我稍微能懂了，好不好各位？这什么书呢？这本书很有趣哦，它的英文书名其实就已经就是它整本书的核心了。它的英文书名，这是一本翻译书啦，它的英文书名叫 You Are Enough， 你已经足够了。各位，你已经足够了，你足够了，我也足够了，好不好？这句话对我自己说的，我也足够了。这本书我觉得对我来讲，不知道为什么去年我看不懂其实它里面有太多很玄妙，因为都是很内心层次的东西。这是一本心灵书，我必须这么说，是心灵书，它不是像那种就是商业的工具书这样，它是一本心灵书籍。所以你必须沉淀你自己，然后可能也很受限于就是你现在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境况下吧，所以看你能接受程度到哪边。去年我真的是看不懂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可以了。我在讲会不会是因为我生了小孩的关系，这是我个人的揣测啦。 anyway，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本它不只是一本书它的那个书腰它上写了，他说这是一份礼物。我觉得确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礼物，里面有很多很打动我的词句。虽然整本书我还没有办法很了解得很透彻，因为有太多需要仔细思考和咀嚼的部分了。我其实反复了做了很多的笔记跟就是折页，就是我把它当作工具书在看，心灵的工具书。所以我其实就是有时候有空我就是会再翻一翻就是我曾经看过的书的重点。我觉得每一次看都对我来说都有不一样的体会跟想法。我很喜欢做这样的一个重复阅读的这件事情。那这一本它不只是一本书，会是一份礼物，对我来说是礼物，真的，我同意。那今天有幸听这一集的你，我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来说也是一份特别的礼物，好不好？那不管你听不听得懂，那如果你觉得听完有兴趣，欢迎你去把这本书买回家，或是去图书馆把它找来看。我觉得我分享的就是很我个人的欣赏的观点嘛，和我的诠释。那你如果想要看整个书本的内容的话，它其实很有启发性，那你可以我相信你也可以从中找到就是适合你自己的观点，和让你觉得很 touch， 很有火花，很觉得很感动的地方，那你一定会有其他更多更丰富的收获。那欢迎你们也跟我做相关的回馈。好，那其实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怎么样介绍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有点难度。老实说，我决定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各方的推荐，就是每本书前面都会有那个就是各大家的推荐嘛。我觉得他们讲 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够贴切了，我不用再另外诠释。我整理几个人推荐写的文字说给大家听。 You are enough 这本书他翻的中文的书名叫给总是太努力的你，然后副标是和真实的自己相遇，找回平静喜悦的人生。我们常常就是推荐里面有一位专家他讲，他说我们总是关注自己的匮乏，然后我们会对一应俱足的实相，实相是那个实真实的那个实相，是相公的那个相，实相视而不见。我们总是关注自己的匮乏，我们就会对一应俱足的实相视而不见。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其实不会因为拥有什么或没有什么而增减此时此刻的价值。那另外一个人说，他说真正的价值和接纳是源自于你的灵魂的。哦，这是作者在书中的一段话，然后打动了某一个推荐人，是这句话打动他。打动我的是另外一句话，我等一下也会跟你们分享。能打动每个人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推荐人他就说，原来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显现原本我们就已具足的神圣，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本书是通往自己灵性的一个很好的桥梁。那另外一个推荐人他说了，本书的原书名你自身给予足够 You are enough，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金句。这个推荐人他说，当你向外一直在寻求解答的同时，请你不要忘记你自己的力量。任何的外在你看到的课程，那些能量的商品，绝对都比不上人心转念。哇，这个他是一个女巫的塔罗方疗师，他的推荐我很有感觉，我觉得讲的蛮好的。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已经足够了，其实你已经足够了。那另外一位推荐的人他说，作者是在向我们展示我们如何去突破阻碍我们前进的限制和分离的幻觉。他揭开了，就是这本书揭露了我们这一生都限制在追逐一个关于成就、快乐和成功的一个虚假的承诺。注意哦，他讲的是虚假的承诺哦，但是你却将那些创伤拒绝和遗弃，选择视而不见。但真实的是，那些创伤拒绝，你的创伤，你拒绝的部分和你遗弃的部分，才是真实的你，让你进化的一部分欸。哇哦，听到这边你们会觉得什么东西？好不好？没关系，去年我也看不懂这些东西，但我今年稍微能懂。嗯，但你们有耐心继续听我讲下去。另外一位推荐者他说，我们从来其实都不曾跟我们的本性或是本源或神性分离过。你一直想要成为的你自己其实也一直都存在那里，你需要做的就只有单纯的走进你的心里。当你了解到你的本质自我的时候，就已经是实现了。当你的小我死亡的时候，你的世界就重生了。是不是很正能量？是不是很难懂？只可意会，我也很难加以诠释，但我稍微能懂。今天这句话到底要讲几次？好，最后一个我觉得也诠释的讲的还不错的推荐者，他说这本书要告诉我们，你不需要被修复，你本来就如你所示的一样完美，只要你找到你的内在和谐，你不用再去挣扎的发现自己的缺点，而是专注在自己的无限可能性，信任自己，你就可以展现真正在神创造你的那个完美。哇哦，真的是这本书心灵满满满啊。然后还有我还有画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推荐者， 我觉得讲的也很好。他说这本书会带你从不够的这个深渊到你已经足够的这个神圣之地。 OK，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不够，我们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所以一直在努力嘛。但这本书告诉你，你已经足够了，现在你已经足够了，正在听我 podcast 这个当下这个 moment 的你已经足够了，好不好？同样送给我自己，我也已经足够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早上你晚上睡觉，每一天早上醒来你睁开了眼睛，你就是中了活着的这份大奖，好不好？你还活着，不管你的人生此时此刻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展现，周边的境况是什么，只要你能睁开眼睛，你就是中了乐透，就是中了活着的这份百万大乐透。我们可以认知到一点，就是说其实生命中的任何经验，不管多么痛苦，都是不会被浪费的。这是作者他想要跟我们说的一个我觉得让我很感动，觉得很有感触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本质的自我究竟是什么。他这本书其实在引导我们去找到我们的本质的自我，因为你如果找到本质自我的话，你可以活出没有限制的人生。你的本质自我就是一个就是和你的灵魂达到和谐一致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达到本质自我的过程，需要你接受并拥抱你所是的一切，每一个特质，你的人格特质，每一个细微的差微细微的差异，每一次的经历和你所觉察到的错误，你认为好的、不好的、丑陋的、分裂的和破坏的一切。其实讲到这边，可能你会觉得就是超过了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可是你就想象那些不好的部分，就像就是在你的皮下你受到感染而抽动的那些部位，你一碰就会好热好痛，就是那些好的不好的，其实你都要把它拥抱回来，那些情绪你都要把它认回来。那个样子就是说，其实这段旅程的一个承诺是什么，就是在找到你的本质自我这段，你把它当作一个旅程来看的话，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打动我。这个承诺是我要再一次对我自己做出这个承诺，就是我愿意在此时此刻此地用爱和接纳来与自己相遇。当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作者他说，其实那个真理就是你正如你所是的样子被上帝所爱，就是现在，就在这个时刻，你就已经在往与你的本质自我相遇，灵魂达到一致而前进努力着。当我们勇敢的把注意力转向内在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和你的最高频率保持一致，同时放弃你所不是的一切。你可以想象，就是你现在站在一个，你现在站着，你看着前面，你把内在跟外在想象成前面跟后面。当你能够把注意力转向，我们假设前面是外在好了，当你能够转向，把你所有的注意力转向后面，转向内在的时候，是不是你看不到外在了？有没有？这样去做一个比喻，大家能不能比较深刻的了解？就是如果前面你现在眼神看着的前面是你所谓的外在的话，你转身看向后面，是不是你就看不到你背后的东西了？那你转向后面的时候，你注意力转到 inner 你的内在的时候，你可以放弃你所不是的一切，就是你原本看到的外在那一切就已经不是了，你看不到了，你会开始经历一种加速的自我实现。 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你的心已经敞开了啦，你会觉得哦，你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能量会在你的眼前出现。作者有一句话也很让我觉得很 shock， 就是有打到我，就是他说没有任何的真实的确认是来自外在的哦，你正在呼吸，我们这个当下正在呼吸的这个事实就已经是你的确认了。这实在太玄了，太玄了，对不对？就是其实我每一次的觉察到的困难都有一个出口，很难，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转回来，全然的转回来到你的内在，而不去在意外在的一些纷纷扰扰和干扰，蛮困难的。老实说真的蛮困难的，现在可以干扰我们的事物太多了，而且透过社群媒体网络这个媒介，这样的外在干扰源更多更广了。那你如何能做到一次又一次的转身？不是说转一次就是永远的转向你的内在了，不是耶、欸、人是在一个，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就是能量一直在流动的世界，你的注意力也是一直很浮动的啊。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就是可以完全把注意力安在某一个状态下，它一定是飘忽不定的，好不好？那我们如何就是随时保持在自己的一个有觉知的意念下，勇敢的一次次的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内在，做一次又一次的校准的动作。深呼吸是一个帮忙，这本书他有提到，让这句话沉入你的心中，好不好？他说做一次深呼吸，然后让这句话沉入你的心中，就是你自身已经足够了， You are enough， 正如你所是的样子，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足够了。这样的一个神性就是会不断的全然的完全的爱你，接纳你现在本来的这个样子。当你可以完全接受这一点的时候，作者说你就可以进入你最自然的状态了，而那最自然的状态就是平静。然后你要认知到一点，就是你此时此刻是很更有价值的，你本身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常常都会以为就是事情总是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那作者他有说其实掌控是一种错觉哦，你相信吗？它是一种错觉哦，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哦。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退后一步去看，其实事情有它发生的一定的规则。我们可以退后一步看，就是当我们的某些思绪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好像在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好像是在观察一个就是充满色彩鲜艳的热带鱼，就是一个水族馆好了，就是水族缸里面有热带鱼，很漂亮，颜色很漂亮的热带鱼和爬行生物的水族馆。我们可以退后一步看思绪飘过，我们不要去当那一条鲜艳的用很漂亮的鳍在动的那只鱼，不要去当那个在水里面爬的那个生物，我们跳出来退后一步，我们变成那个在水族缸外看着热带鱼和爬行生物的那个人。我们是那个看着他们在水中游来游去的人，我们不是思想的本身，我们会变成观察者。观察者，那个觉知，那份觉知就是你的本质自我。当你可以跳出来变成观察者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你的感觉就是在出现然后消退，那种情境就像是说你能坐在水岸边，在一个海边，你可以感受一波一波的潮水朝你冲过来，如果你够靠近那个海岸的话，可能是冰冷的，可能是有一点温暖的， 你会感受到那个潮水带给你的脚的感受，因为它冲到你的脚上，但下一刻又退去了，然后又冲上来了。身为观察者，你能感受到这样的变化，情绪会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而你允许你自己去彻底的感受它们，但是这些情绪不能控制你，然后你也不是由他们定义的，然后这些情绪它就会过去了。书本这个例子可能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刚刚这样讲可能还是蛮抽象的。比如说你现在在爱着某个人，然后你们今天准备一起煮一顿晚餐，但是你的爱人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maybe 你想吃意大利面，但是他说哦，意大利面好难吃，我想要吃海鲜。前一刻你们还很高兴的，充满爱意的在准备讨论着晚餐要吃什么，烛光晚餐，你是爱他的，你们互相讨论分享，但是对方给你的回应是哦，我不爱你，你想要吃的意大利面，我比较喜欢海鲜。下一刻你可能升起了讨厌的情绪，前一刻你还爱他的，但当他说了他不喜欢意大利面却喜欢海鲜的时候，你心中升起的念头是愤怒。好吧，我们假设是愤怒好了，你怎么可以愤怒说你为什么可以不喜欢意大利面，我喜欢意大利面，你应该要喜欢意大利面啊。这个时候你往后退一步，你在那个当下你觉察到愤怒的情绪出现，好不好？这时候就很像是按下暂停键，你跳出来，在你们这个对话的当下，旁边有一个无形的人，那个人是你，就跳出来，那个透明人，你正在看着你跟你的爱人正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你因为他讲了他不要吃意大利面，要吃海鲜，你发现你生气了。觉察者、观察者就是那个正在看这件事情的人，你会发现，诶，为什么他在讲这样的话，他的意见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会生气呢？这个当下你就在做观察了，你能去感受他的，那你可以选择不把情绪反映出来，你可以觉察到这样的情绪升起，但情绪会过去。你可以去想一下，诶，是什么样的关键，什么样的行动，或是什么样的话和想法，让你的情绪可以退去。这很有意思哦。所以保持觉知的状态其实蛮重要的，这是我这一两年在做的练习。因为当你有觉知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会比较平稳，比较平静，而且你能更冷静的思考，去看一切的事情的发生。有一个章节在讲觉知这个部分，他在教每个人如何处于当下的情况。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的说明，就是你如何保持自己在觉知的状态下，而不是处于无意识的行动。这故事蛮好的，他在讲，就是有两个妈妈，她坐在公园里面，看着他们的小孩各自在玩荡秋千，然后两个人都看到孩子跌倒了，就是假设他的那个情境就是两个人的孩子都摔倒了，而且膝盖受伤，然后 A 妈妈她就跑到她的孩子身边，抓住她的手臂，她马上责备她的行为，小孩的行为，说你为什么要哭，坚强一点，我不是要把你养成爱哭鬼哦，你的行为让我很尴尬。然后这个小孩他因为摔了很大一跤和疼痛的擦伤，其实他内心感到恐惧，然后他又被他妈妈的语气啊、肢体动作和言语，其实是双重伤害，因为他还指责他说你的行为让我很尴尬。所以孩子会对于情绪能量非常敏感，那这个妈妈的行为导致了这个孩子感觉到害怕、受伤和被否定。这个是在没有觉知状态下的一种互动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妈妈是怎么样应对的呢？另外一个妈妈冲向她的孩子，她跪在地上，她用温柔和关注、接纳的态度去关心她的孩子。孩子，你跌了好大一跤哦，告诉我你哪里痛，你真的好勇敢哦，我可以亲你的膝盖吗？让它好一点吗？你需要我抱抱你吗？这个母亲 和另外一个母亲显然做了不一样的回应。那这个母亲，她会让孩子感觉到安全，感觉被爱、被关心和被理解。很快她就可以站起来，而且再次的，很快的就去玩秋千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还在那边哭。生命中的每一刻，我们可能有时候就是角色的替换，你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孩子。就对我们的父母来讲，我们是孩子，但是当我们有了我们的自己的小孩，下一代，我们就变成了母亲这个角色。我们随时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做替换变换。当我们像第一个母亲那样子批判和批评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剥夺了自己蜕变的可能性。但是当你可以像第二个母亲一样做出回应的时候，你可以在受伤和脆弱的地方和自己相遇。那个地方你遇到的那个你自己，有机会让你回归完整性。痛苦的情况通常会让我们感觉不安跟害怕。第一个母亲回应的方式，其实某种程度是他反映的那个无知觉情况，他讲的那些话，说你为什么要哭，你坚强一点，我不要把你，我不是要把你养成爱哭鬼，你的行为让我很尴尬。这个是旧的故事情节，他当下说的，他其实是在讲，好像是在对孩子讲，但其实他讲的是他过去面对同样的情节，他的父母对他说的话，那些生命的印记留在他的身上，让他无意识的对着他的孩子讲了这些话。那这些情节就是孩子摔下去的这个情节，触发他回到旧故事的那个情节里面去。你让孩子当时以前你的不安，父母让你体验到的那个不安，你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把这样的不安丢到你跟你的孩子的相处的这个情况上了，引发了孩子的不安。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安的情绪就变成家族流传的一个印记了。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对情绪的内容进行不带批判性呢？就是我们其实都要试着更有同理心的去观察。通往有意识的觉知之路，作者说是需要接纳的。你必须要用接纳和同情心、同理心去迎接每一个挑战。这些接纳和同理心，你在这些挑战之下，如果能用接纳和同理心去应对的话，都会带你通向自由。但是当你在面对这些情绪的时候，其实这些密度会让你觉得很痛苦，甚至很可怕，因为它马上对应到你过去曾经出现的类似的情境带给你的不安和讨厌的那样的情绪，是密度是很浓稠的。可是如果你可以很深入的去体验，暂停你的恐惧的话，哇，你会踏上一条就是更不一样的很自由的道路哦。你能拥抱你自己和你认为的不完美去和解。这个故事促使我去想到，就是其实我的小孩现在已经开始在学走路了，然后他就是就很真，就是开始会摸东摸西的。有时候我就是自己要处理一些事情，我会把孩子放在婴儿床，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空间，我们有他的一个游戏区，现在能四四方方能困住他的地方还算是安全的地方。等他开始真的会走，他现在扶走，等他完全不需要扶会走的时候，哇，应该真的是关不住他了。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在琉璃台要处理一些事情，我把孩子，诶，我好像要进去上厕所吧，对，我上厕所，然后把孩子放在婴儿床玩。结果我上完厕所出来，我远远看到我孩子坐在婴儿床里面发呆，我想说怎么了，走近一看，我发现他眼神非常发愣，就是愣愣的看着我，就是有点呆呆的这样。我看到床上有一个倒着的马克杯，床上是湿的，地上也是湿的。我当下其实情绪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我可以责骂他，但我没有责骂他。我停了两三秒，我跟他说：“ 你还好吗？有没有怎样？我选择过去秀秀他，因为他看起来很害怕。我的解读是他好像很害怕被我骂，还是他自己也被眼前的状况吓到了，吓到了。对，我的解读是如此的。那我没有选择骂他，我选择去拍拍他，问他有没有怎样。然后后来我觉得很好玩一点是，我开始观察他怎么样，就是模拟刚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生情境，因为我没有看到嘛。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那些水，马克杯里面的水没有完全就是啊，因为他的婴儿床很靠近我的梳化妆台，然后我上面就是放了一个马克杯，那个马克杯里面的水一部分被他倒在那个床上，所以床弄湿了。但是我们下面有帮他铺一个就是防就是渗透水的那一个防水层啦，所以其实只有湿床单而已，就还好。然后他自己身上也一堆水，所以我就把他衣服跟裤子都换掉了。他的身体湿了，床也湿了。然后我发现婴儿床旁边地板上又有一滩水耶，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连那边都有水啊？但是马克杯是落在床上的，我个人在猜想，我就觉得很有趣。他应该是把，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心里想，我说我好像有跟他讲，我就说哇，你好厉害哦，你竟然拿得动马克杯。马克杯有点重量，而且更何况里面还有水，大概半杯吧。然后他可能就是拿着那个水杯开始晃，他现在很喜欢拿的东西到处敲敲打打啊，晃来晃去，这是他现在的动作。他可能在那边晃，然后水就是先往外倒了，泼洒了一些，后来他可能就是拿着这样扶着栏杆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就跌坐下来，然后啪，整个水就洒到了床上，洒了他一身。他自己大概本人真的也很傻眼，想说这是什么情况。对，我就在猜想那个刚刚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我就赞叹我女儿，我说你好厉害哦，竟然拿动马克杯。在面对同样的情境，其实过去在我小时候，我们很常被就是被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很忙啊，就是他们有事情要处理，然后放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会出很多差错。那爸爸妈妈有时候就是当下可能就是选择骂我们了，但是面对同样的情境，我没有选择骂我的小孩，我就是把我的情绪缓和下来，我选择去拥抱他。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对我跟我女儿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互动。我很喜欢这样子思考的自己。当你开始有了觉知之后，作者他告诉我们，他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够接纳你自己的话，这会让你就是通往你的最佳振动状态的一个入口，因为你就不会受到制约嘛，你就不会被你的制约反应伤害你自己，甚至伤害跟你互动的那个人。你如果要和真实自我更靠近的话，能够和一切和谐相处，你要能够接纳。什么叫能够接纳？接纳的反向的一个词叫抗拒。抗拒是什么？作者他说，抗拒就是你恐惧，你不愿意去接受你内心正在发生的一切。你抗拒就是把你的能量锁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当你开始抗拒，你去锁住这个东西的话，它的动能就停止了，那也就不会进化，也不会扩张了。那作者他提到一般来说，他发现抗拒用两种形式表现在我们人的身上。抗拒的两种表现形式是执着和厌恶。执着是什么？执着是你想要抓住任何你相信会让你快乐并结束你痛苦的事物和环境。厌恶是去推开了你相信造成你不快乐和痛苦的一切事物和所有人。就是你觉得你可以掌控啦，就回到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你觉得你所有事情都能掌控，但是那其实是一种抗拒哦，大概可以这样子来讲，你很执着于事物的本来面目，然后你也可以很厌恶事物的本来面目。举例，就像你想要永远停留在21岁，你很执着， 你想要停留在21岁，因为那时候很青春很美丽，你很讨厌现在已经60岁的自己，因为开始衰老了，你会很显而易见的从你的外貌上就去看见你的衰老。你执着，你60岁的你执着要留在21岁，这是不是你的执着？这当中有你的执着和厌恶，你执着你要留在21岁，所以你就会去相信会让你快乐的东西。那有哪些东西能让你60岁的你能变成21岁呢？去做医美啊，你觉得做医美可以让你快乐吗？因为让你可以表象上好像结束你的痛苦啊，就让你表象变得更为年轻啊，但是你仍然无法改变你已经60岁的这个事实。好，厌恶，他厌恶60岁的这样的一个衰老的自己，你觉得这让你不快乐，让你很痛苦，你会把这样的一个你已经60岁的这个事实把它推开。作者要我们想想，其实我们在执着这上面花了多少时间，我们执着于我们的外表，执着于人们怎么回应我们的话，还有当你告诉他们你该怎么样维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执着于他们的反应，就是你们对话之后他人的反应，你执着你的家有多么让人深刻，你执着你的银行账户有多少钱，你的汽车有多棒，你读了，就是你的小孩念了名校多棒多令人羡慕，你执着你的 Instagram 上面有好多多少人几百万人追踪。你可能会说没有，我都没有在乎那些哦。但你想象一下，假设你今天是一个百万 YouTuber 好了，突然某一天百万 YouTuber， 然后突然你只剩下一个人，好不好？极端一点，只剩下一个人追踪按赞，就是按赞开启小铃铛，只剩下本来100万个人的突然变一个人，你有自信吗？你有办法对别人的意见无动于衷吗？你可能会经历某一个很大的内心上的失望吧。会吧，这个要不在意很难欸。想想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厌恶上，在执着上面。厌恶的话就是你花很多时间在批判你自己啊，批评你自己。那这些很负面的能量都会变成一种阻力，变成你觉得你好像推开了放开了那些你不喜欢的东西，但其实你根本没有放开啊。这些推力跟拉力，这些算计和规则，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很深度的冷静的平静和谐或是轻松的感觉在里面。尤其当你如此的就是执着在结果的时候，你会不可避免的经常会感觉到沮丧愤怒，甚至你会觉得这个宇宙是残酷的，就是我就不想要变老啊，为什么我要变老呢？对不对？你会执着，因为你的结果还是你的事实，就是你就是已经60岁了啊。那你一次又一次的，虽然短暂的，好像你能够抓住就是那个脚步，就是我去做医美，我变年轻啦，我看起来变漂亮啦，大佬说我没有皱纹啦，但是为什么过了一点时间，皱纹又跑出来了？所以你又再次去医美了，对不对？你一直在那个能量之间做一个拉扯，你更快的、更紧的想要抓住控制的幻象，所以你根本就是进一步的撤退到分离你的黑暗和孤独的内心深处了。他要讲的是，就是抗拒是没有用的，被执着和厌恶束缚是很累的，而且行不通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啦，你很快乐啊，是啊，确实很快乐的啊，可是有时候后来事情就是变糟了，然后你就会好沮丧，然后后来有人称赞你，你又觉得好棒哦，我可能还是很漂亮的哦，但是为什么下一刻另外一个人又说我其实没有那么漂亮，可是后来隔一天又有人说我变漂亮了，可是后来有人公开诽谤你，哇，你就被摧毁了。你是一直在那边被外在的很多因素去打乱你自己内心的平稳，所以这些其实就会让你一次又一次的你的身体和心理情绪产生了非常多的起伏，这其实是很让人极度疲倦的。所以能够接纳 原本真实的你自己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每个人的身心灵来说。然后呢，要做到接纳，其实就要让你的内在其实要保有更多的弹性。书上有提到，就是保有弹性，要怎么样保有弹性呢？我觉得有一个故事是可以分享的，就是当你可以去跟你的真实的自己做连结，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其实，这个故事我不只在这本书看到，我看到另外一本也是心灵书籍里面，他有提到这个中国的古代寓言故事，我讲给大家听，大家自己可以体会一下，我觉得还蛮就讲的还蛮贴切的啦。他说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匹很漂亮的马，他用这匹马来耕种田地，维持自己的生计。那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匹马跑走了。邻居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冲到农夫家，跟他说：“哎呦，好糟糕哦！这对你来讲是多么的不幸啊！这个马是为了要你用来要种田的，要帮你耕种田地的。那这样你不就没有收入了吗？”然后农夫他怎么回应这些亲戚邻居呢？他说跟他们说：“也许吧 ，maybe， 或许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吧。”但也或许不是吧，他抱持的是这种态度，对，他不会因为其他人说哎呦你这样好不幸哦，他就觉得哎呀对我自己好不幸，他不是这样想的，他说也许吧，他不为所动，他的心境不为所动。果然第二天马回来了，结果这匹马带了三匹野马一起回来了，可能带了其他的伙伴回来，他以前只有一匹马，结果现在变成四匹马了。他现在过着就是以前过着简陋的生活的农夫，他有可能有机会可以赚更多钱嘛？因为他的马是他的耕种田地的生财工具。那他现在有四匹马，邻居听到这个好消息，哇，大家跑来恭喜他，说哇，好幸运啊，你真的是好幸运，好棒的回报啊，这老天爷给你的很棒的机会，你真的很幸运欸。然后农夫他也是不为所动，他听到人家这样讲，他很简单的回答，他说也许吧，他就是讲也许吧。然后后来过了几天，农夫的儿子他在训练其中一匹新来的马，结果农夫的儿子摔断了腿，邻居又跑来了。这些邻居真的是很多事，他们都说：“哎呦，好可怕哦，怎么会这样子啊？啊，那些野马早知道就不要收了，你还是有你那只原本的马就好了。你看那个新的马，竟然把你儿子的脚弄伤了，哎呦，好可怜哦，什么的。”但农夫他也不为所动，农夫就说：“也许吧。”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就是。或许吧，你讲的或许是这样吧，也或许不是这样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中庸的回答。结果后来接下来的一周，军方造访了那个城镇，他们要招募许多年轻人参战，因为农夫的儿子摔断了腿，所以他们就不用招募他了。邻居又改口了，邻居就说：“哦，你儿子好幸运哦，幸好他那时候那个腿因为训练马摔断了哦，你看这样就不用去参战了，因为去打仗有可能会死亡受伤，哇，那应该更糟糕啊，幸好他腿摔断了，所以不用去打仗。”农夫也不为所动，农夫说：“也许吧。”其实故事就一直还在继续，然后其实重点很清楚，农夫一直基于他的本质的自我在活着，他没有被每一个单一事件的结果所吸引，他并没有在每一个事件的转折点上大吵大闹，情绪大起大落，就是又喜又悲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他就生活在接纳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接纳。那这样的接纳其实背后所传达的是他对他的人生是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任的，这个要做到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任，我觉得要求就是要需要完全的臣服。今天农夫他要遇到怎么样的遭遇，不是他能决定的，但是在遇到这些事件的时候，他选择要怎么反应他的情绪，进而展开他的行动，是他能决定的。而这样的一个接纳 就会让你的人生更宽阔。其实这个农夫他所展现的就是他的内心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任。当我们可以做到像农夫一样信任每一件事件的时候，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你能够信任臣服于每一个当下的时候，你会更容易放松的进入那个宽阔的空间里面，你就会更接近你的本质自我，你的震动蜕变的魔法会展开的。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存在开始有意识的接受现在的人生吗？其实我们的人生已经就是一个奇迹了。我们应该要去接受我们的愤怒、恐惧、悲伤、内疚、羞愧、想法，喜欢并接受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接受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自我，接受我的过去，接受并喜欢每一个选择和每一个决定。我爱并接受我所是的一切，我就是上帝让我成为的那个人。哇，这样的一个接受会带你通往一个光明新的道路哦，这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最后一个我想讲的是，活出你喜欢的你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每个人能体悟到，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巨大的史诗，美好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可能会找到一些很雷同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量身打造出来的，被量身打造出来的你，周遭的人如何看待你，他们讨厌你或喜欢你，其实都无关紧要。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曾经有去过高级餐厅，你可能会注意到你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来的餐点，你产生的情绪要么是你真的喜欢，要不然就是你真的不喜欢你的餐点。你很少是会在中间值的，觉得它普通或怎样，你通常会做出你喜欢或不喜欢的言论。这样的二元对立性是永远存在的，在任何事物上。在你的完整荣耀里面，你要记得你就是一道精心制作的完美佳肴，你就是完整的了，你已经是很完美的了。你是用最新鲜的食材，由世界上最棒的厨师烹调出来的，你是一个很精致的一道餐点。那你的口味和质感，你会引起某些人的共鸣吗？你不可能完全吸引所有的人共鸣啊，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同一道菜啊。你可能会引起某一群人的共鸣，但是不会引起另外一群人的共鸣。这样没关系啊，你要记得就是这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不要再试图成为一个去配薯条的素食汉堡。你要拥抱你自己的独特性，你自己是很独特的，你要记得这件事，就是我们都是很独特的，然后我们都是很棒的，很美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任何就是最棒的佳肴，最佳的版本，好不好？料理鼠王，就是料理鼠王，鼠王他有他自己一套的很棒的美食佳肴的食谱，但是你心中你也是你自己的一个最佳版本的食谱，你也是，他是料理鼠王，那我是鲮鱼王，就你可以从心里面活出你自己，好不好？你就是你自己的最佳版本，我是我自己的最佳版本，你也是你自己的最佳版本。那这里面他用到一句话，就是像一个仙人他所讲的，成为神要你成为的那个人，你会一鸣惊人的，真的，你会一鸣惊人，我也会的，我是这样相信的。好，今天这一集实在是讲的非常的玄妙，有没有？那我觉得记得一句话就已经蛮足够的，就是 You are enough， 你已经足够了。 你去发现你自己的力量，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 potential， 就是和可能性，就是你的潜能潜在的那一份很有 powerful 的那一份力量。那透过这集的分享，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更靠近自己的灵魂，然后更相信自己有很多的能力，是不需要就是太过于努力的去外求的，其实早就都已经在我们内心了，然后我们本来就都很有价值了，并不会因为我们在额外拥有什么，或是我们并没有什么，拥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并不会增加或减少我们的价值。这是一趟很棒的觉醒之旅，我已经在往这条路上走了，我想要和我的宇宙的频率很一致的活着。希望在聆听这集的你也可以通往你自己的灵性，透过我的介绍，或者是你进一步找这本书来看，原来我们都是很丰盛的，我们都是很值得被爱的。那祝福每个人都可以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凌瑜，我们下次见咯。